我们继续看使徒篇卷一第一卷第十四篇十四则，不要妄断别人的是非。我们很熟悉都知道啊。好，但该审断自己，不可审断别人。审断别人白费辛苦，往往错误，尚且不免犯罪。审断自己却利益无穷，因为我们的自爱之心，我们的审断容易失去公平，所以断以为善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事。若天主是我们心愿的唯一目标，我们遇有逆心之事，必不至于这样容易难过。因为我们就是再一次看到私欲偏浅，我们的判断以自己的喜好为主嘛，而不是以天主的心愿。如果有天主的心愿做标准的话，我们对别人会宽大，对自己呢会小心，同时呢有什么事情不顺心，不会那么的伤心难过。好，多次或是肉身的偏情，或是身外的诱惑牵引了我们。许多人办事尝试不知不觉地找寻自己的利益，事情如意他们就心平气和，不如意就心绪不宁，愁眉不展，因为意见不合，只去各意。纵然在朋友相亲之间，在修士及热心人中，多次也不得和睦。这边写的是很多人常常是怎么样，是不知不觉的这样思想跟行事啊。我这么理解，这个不知不觉其实就是我的目前的生命的样态啊，就是我们讲性格也好，讲我的生活的存在的这个基本的形态也好，是养成的啊，从小到现在为止，如果我会不知不觉如此生活跟行事，我们很多时候凭着习惯嘛，自然的做事情嘛。所以这边可以看得见，为什么讲修身养性很重要。我们希望能够不是不知不觉的找寻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不知不觉的服从天主的旨意。我们就可以明白啊，这是修道的最根本的，不止修道人，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啊。这样子就会跟人和睦了。好，改毛病很难。叫人不随从私意更难。若你依靠自己的名目能干而不听从主命，虽然能得到光照，一定也很迟很少。因为天主愿意我们完全顺从他的命令，并为了爱他的缘故抛弃私情和私见。为了爱他的缘故顺从他的命令啊，就是抛弃自己的想法私情。这边的私情跟私见倒不见得一定是不好的啊，从客观而言不见得不好，但是要明白的是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正符合天主的旨意啊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比别人更好，可能客观上来可能是如此啊，但在团体当中啊，特别是在修会里面的服从愿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他要的是这个愿的本身，表达这个人他眼中有天主啊，愿意按天主的旨意，而不是客观的好跟不好，往往都只是暂时的，没那么严重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要为了爱主而工作啊，不论何为何事，不论为何人，非理之事总不能做啊，不合理都不能做啊，很清楚啊。应该说不合正义都不能做啊。然而为爱别人的缘故，自己的善功有时候能够间断，或是同更好的善功交换，因为这样做善功不但不减，反而倒换成了更好的了。这个有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圣文森他就曾经写过教导，就说你去参加组织弥撒啊，走在路上碰见一个人需要帮助，比如说车祸啊，你送他去医院就不能参加弥撒了，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那不算犯罪，那是用另外一个善功，可能是更好的善功啊，让天主的爱可以延及到这一个急需帮助的人。那我们就要问，我们就要问，这是一个不是我刻意设计的嘛，就是为了一个 爱的缘故，为了爱别人的缘故，要问自己是不是真正爱别人。但是要小心了，不要把爱别人当成借口，胜过于爱天主。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慈善事业，我都选在星期天去做慈善事业，说我没有时间参加弥撒，那可不对，那可不对。好，来看看急需。好，我们接着看吧。没有爱德，外面的工作无用。因着爱德而办的事情，虽然是很微小的，也有大的益处。因为天主不看做的事情大小，只看做事情的用意如何。换句话说，心意跟动机很重要。这可以有例子，像小德兰就说，小德兰说了，他说他一切的行动都出于爱。他在地上捡起一根绣花针，也要天主救个灵魂。不得了，因为他爱天，他相信他爱天主，天主会给他这样的一个满全他的一个心愿，连一个小小的行动可以成为一个祈祷，那是可能的。你看这个对小德兰而言，也可以说不知不觉了，就自然就会做成这样的善功。好，所以接着说，谁的爱大，爱情大，就是做得多，事情做得好，也就是做得多。凡做事只为公众利益，不顺从私心，这就是做得好。有人工作，外面往往似乎是爱主，其实是随私情，因为在工作中本性偏向一己的私意，赏报的希望，舒适的贪求，能完全克去的很少，很少人能够完全的摆脱自己本性的这些困难嘛。这边说的，你看外面看来好像是爱主，其实是随着事情。我前面说的例子啊，你说外面星期天偏偏选星期天去做这个慈善事业，就爱天主爱人，那不对的，规矩还是要守。我们谈的圣文森的例子是临时发生，必须要先紧急处理。这个其实道理不太难分辨，大家都可以，一般人都可以分辨得出来的。问自己，如果我的良心够诚实，我应该会知道的。好，爱德成全的人在各样的事上只为天主的光荣，不求一己的利益，他不嫉妒任何人，因为他不爱个人的快乐，他并不欲自喜自信，只愿在万有之上悦乐于天主。所以一切为得到天主的光荣，让天主喜欢的话，我们会因为别人的善功而感谢赞美天主吗？不会因此而嫉妒他人的。你最终是我们希望天主得到光荣嘛，天主所爱的人得到天主的爱。好，所以他人的善功也不归功于他本人，唯独归功于天主，因为天主是万有的根源，是一种圣人圣女的最后归宿。人若是有一心的爱火，便会觉得事物全是虚假的了。所以我们连一心爱火都没有，是不是？你可以看见。当然这是一些赞叹性的、夸大性的这个神求的语言呢，我们不必按字来懂了啊。但是我们就的确，他的呼吁就很重要，就是要问我内心里面的爱，能不能让我真正的认清天主，也认清世上的一切啊，是不能够相比的。好，十六点一样啊，第十六是一个我们非常需要的这个美德哈，要忍耐他人的缺点啊。刚才我就在那边唱歌高半音，对不起啊，给你们道歉。好，自己的短处或他人的毛病，愿意改而改不了，就该安心忍耐，等待天主别样的措置。我讲大概都愿意改嘛，但是改不掉，那么要互相的帮忙忍耐一下。恐怕你该想，恐怕如此更能考验你的忍耐。没有忍耐，我们的善功不算什么大事。虽然如此，你该为此苦求天主帮助，赏你有忍耐力。求天主给我们忍耐力。我是这么觉得了，就是我们向天主求各种恩典啊。因为天主不会变魔术，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嘛，不能够改变一下程式让我变得会忍耐，不是。所以我求忍耐，天主呢不会把我变得会忍耐，是天主给我忍耐的机会，让我能够掌握那个机会，就可以去学习去锻炼忍耐的能力。一样，我求天主让我学会宽恕，天主是给我机会宽恕，去宽恕需要宽恕的人或事， 让我们可以操练了。好，某人有毛病，你劝他一两次，他若不听，不要看他动气，但把这事托于天主，一未成行他的旨意，又未在天主的仆役身上光荣天主。因为呢，天主能够将恶事变成好事，别人的缺点你当安心忍耐，因为你也有许多过错叫别人忍耐着的。这个是很好的，我们说将心比心嘛，而且注意到天主能把恶事变成好事，为这些需要的人祈祷。好，你治理你自己尚不能得心应手，又怎能叫别人全合你的意思呢？我们常是期望别人修到成全的地步而改自己的过失，反而不专心。那这个其实我们也觉得，我们觉得某些人他应该比我成全啊，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可能叫我们觉得神父啊修女应该比我们成全，所以神父们的不成全更让人难以忍受啊。对，那这个思想其实蛮奇怪的啊。当然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培育跟训练的机会，相对而言我想这个教会的服务人员的确受的机会比一般人多，的确是的了啊。但是我也不能够因此就只期望别人改善啊。每一个人真的每一个人都在面对天主先反省自己。圣方济在我们的会规里面说，他叫我们穿的衣服朴素简单嘛啊。他说那弟兄们看见别人呢穿锦衣华服啊，吃这个美好的食物，不可批评啊，个人只该批评自己。弟兄们，我们只能批评自己，这是一个例子啊，很简单的一个榜样，就不要去想别人啊，该常想自己怎么样不断的改善自己。好，接着是我们愿意他人受到苛刻的纠正，而我们自己却不愿意受他人的纠正啊。掌上待别人，我们常嫌他们对他们太宽大，而我们求一件事情却不愿意掌上不允啊。管制他人，我们愿意严谨，然而我们不愿意受管制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爱人如此之时，爱人如己之时很少。你何不想一想，若别人一些缺点都没有，我们为天主还能修什么仁德呢？就是别人的缺点是天主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练习啊，练习一些优美的德性嘛。那这边也谈了，我们的中国的说法就是说，不可以什么严以待人，宽以待己，应该反过来，应该宽以待人，严己待己。好，所以天主给我们机会怎么样？下面继续说，天主如此安排，为的是叫我们学习彼此忍耐。任何人都有缺点，都有毛病，任何人都需要别人，需要向别人领教。所以我们当常常什么彼此忍耐，彼此安慰，彼此帮助，彼此教导，彼此劝诫。哦，这边很美啊，因为信仰都是团体嘛，我们是基督奥体嘛，在一起嘛，所以应该互相帮忙的啊，讲是互相接待、接纳。好，况且人究竟有多大的德性，唯独逆境才能够试验出来。逆境能够揭露个人的本来的面目，却不会使人软弱无能。好，顺境跟逆境，我们都不喜欢啊，那个走逆境临身，对不对？这边说的是，它才能够让我们看见有试退、有试验，才是能够练出什么是真金或者是泥土而已嘛。那让我们可以看得见，那么它不会让我们软弱无能，会让我们坚强的。所以不要怕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。好，我们今天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看，比较是更是直接谈这个修道人的，我还是可以读一下，我们明天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